所喜悦的事是什么？耶稣来到人间，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。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我们从27节读到33节，好。约翰福音12章27到33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这个时候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，他已经骑驴进耶路撒冷，然后呢，人呢，有人呢，大家都在何塞纳，都在赞美他哈。那有一些人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上来过逾越节，全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或者一些各地的人都来上来过节，那就有几个希利尼人呢，他们想要见耶稣，那他们就透过腓力，想要由腓力引进让他们见耶稣。好，可是耶稣却讲了一些跟他们不搭调的话哈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话。那我们从27节开始看，等一下回头再来看23节哈。我们一起读27到33节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打雷了，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33节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哦，这段话非常重要哈。耶稣说，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但是他一方面跟天父这样祷告，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因为耶稣知道，耶稣不像我们世人，有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，难得糊涂，他不是，他一直灵里都很清醒的，他知道他在走什么路，他在说什么话，他在做什么事，好，他一直是灵里很清醒，他一直是遵着父的意路而行，他说话不是随便自己说，父在他里面要他说他才说，父要他做他才做，他很清楚。这个时候他知道在地上的最后一个礼拜，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。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他要得荣耀了。怎么得荣耀？就是要上十字架了。他很清楚，他知道上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十字架那是最羞辱的一个刑罚，把你挂在上面，让你慢慢死掉，那个肉身很痛苦。但是耶稣知道比一般人知道的更多，他知道更深的苦就是他的灵要跟阿爸父分离，这是他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过的，这个苦非常的大，所以他禁不住，他就说，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。不仅是肉身的苦，灵性的苦，好，他几乎要承受不住，说，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。可是呢，很快，哦，不不不不，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天人在交战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十足的神子，也是一个十足的人子。哦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他就改口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那天 天上就有声音说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那旁边就有人听到这个声音，我们看三十节，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三十一节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哦，这件事，弟兄姊妹，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是为我们接受审判。一方面是好像他替我们受审判，因为我们带着罪，他替我们受刑罚，接受审判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个世界受审判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义者来，要把那个恶者从地上赶出去，从这个世界赶出去。好，那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，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二十节，好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这是使徒约翰讲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好，二十一节我们也看一下哈，因为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摧毁我的偶像哈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做一件事，原来我们都是被握在那恶者手下，因为罪的缘故，我们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现在耶稣呢，要借着他的死打破仇敌的头啊，要破除他败坏的辖制，就把我们这些在原来被握在恶者手下的人抢救出来，脱离罪恶的权势，要进到他光明的国里。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，为什么那么重要？我们接受耶稣，就是让耶稣这个可以救我们的这个大能可以运作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，把我们移到他光明的国里。那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，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替所有的罪人还清罪债。所以哪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我谢谢你替我上十字架，替我还罪债，所以我的罪债就没了，你替我除掉罪，所以我的罪就没了，魔鬼就不能再抓住我们，魔鬼就不能再抓住我们。好，所以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，要被赶出去。这个撒旦能够在世界当王，是因为我们有罪，可以让他有一个把柄，可以让他抓住。现在我们这个东西呢，还清了，我们自由了，他再也不能抓我们了，这个世界的王就要被赶出去。但是耶稣这一句话只对信的人，信的人他们不再被握在恶者手下，不信的人还是被握在恶者手下。好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他替我们受审判，替我们死。他怎么替我们受审判？就是替我们死。所以罪过犯，还有我们这个罪身，带着罪性的罪身，都因着耶稣的替死，这是双重的救赎。不仅我们已经有的过犯，耶稣帮我们撤回了，除去律法对我们的控诉，连我们这个带着罪性的罪身还可能会犯罪的，他也替我们灭绝罪身了。 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救赎哈。因着这样子，他除去人跟神的隔绝障碍，我们刚刚说除去罪行和障碍，神就可以临到我们。还有呢，使人可以跟神的生命连结，枝浆就可以临进来了，天上的生命就可以临到我们里面。以前那个宪章的爸爸，我们去加拿大去他们家，他爸爸就讲生命的流，他信耶稣，曾经在教会当过传道人，讲过道，他说哦，信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流，从天上流到我们的里面，就是障碍出去了，那个流就可以流进来。可是如果障碍没有出去，就流不进来，就隔绝，就我们就跟神就隔绝了。可是隔绝出去了就可以流进来。然后呢，我们成为神的孩子。刚刚志刚有祷告说，你称我们为弟兄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，诗篇二十二篇就是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整个情境、整个光景表露无遗哈。我们从诗篇二十二篇可以感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感受。从第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，都在十字架上他的感受哈。二十二节呢，就讲救恩成全了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这个我的弟兄，这个我就是耶稣，耶稣要把阿爸父的名传与他的弟兄，他的弟兄就是我们这些因着他的替死而重生为神儿女的，他称我们为弟兄。这几件事一连串而来的，就是父所喜悦的事。耶稣替我们受审判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接受审判，我们可以得平安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他怎么替我们受审判？他替我们死，替我们与父隔绝，他除去人跟神之间的隔绝，他使我们跟神的生命可以连接，神的生命可以流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重生为他的孩子。这是父所喜悦的。耶稣也是智慧之子，耶稣是智慧之子，他知道他来到人间的目的，他知道他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？世界上的人就是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得到一个好工作，然后娶妻，得到一些很好的，他们想的是这样子哈。可是耶稣他知道他在人间的目的是什么，为我们上十字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。他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发生的那个 timing 那个时候，所以你看耶稣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，就在今年，就在这个时节，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人好好的，他人很健康哈，可是他知道时候到了啊，所以呢，他常常是在一个神父神所命定的时间里边，说他该说的话，做他该做的事，啊，采取他该有的行动，他就是一个智慧之子。好，那耶稣他说，对不起，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哈。耶稣他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三十二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知道他是怎么样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的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， 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耶稣知道他要钉十字架，被举起来，哈，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他知道他是要钉十字架，因为耶稣知道圣经指着他的话都要应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。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被挂在十字架上？为什么神选择用这种方式？神借着这个方式，借着这个告诉世人一个宇宙的奥秘。在律法上有一句话说，三章十三节，法上有一句话，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那所以基督为什么要被挂在木头上？记不记得那个民数记，他们在旷野走路的时候被火蛇咬，很多人都生病死了，然后他们请求神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摩西一祷告，神说你造一条铜蛇，那个祭坛是铜做的，所以那个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这个就是一个预表。好，就是耶稣需要被挂起来，为什么？他要替我们承受所有的咒诅。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不需要再被咒诅。如果我们曾经有一些咒诅，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脱去这个咒诅。所以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，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要替我们成了咒诅，受了咒诅，救我们脱离咒诅。这个是救恩，很大的很大的救恩。有一些人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努力总是脱离不了那个咒诅的权势，可是我们信的耶稣可以脱离这个。在基督既为我们受的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下面一节说，不仅这样，我们还可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信耶稣这么宝贵。好，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第三节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个话我们要把它刻在心板上。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我们就是耶稣属耶稣的人，我们就是在活人之地属耶稣的人，他爱我们到底。好，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他很清楚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他知道。下面他帮门徒洗脚，这个我们就不讲，我们今天这个以后再说。我们看十八、十九节。这个是最后晚餐以后，最后晚餐以后，耶稣跟门徒洗脚。哈，十八十九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”耶稣当时在选门徒，十二个门徒，十二个使徒，经过彻夜祷告，他知道他在选谁，选了一个是要出卖他的。他做事是不迷糊的。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所有的人都知道基督是创世以来就被立的，要承受万有的。好，他说我事先告诉你们，当事情成就你们就知道我就是基督。 万事我都知道。好，感谢主。十八节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这个是一定要应验。21节，他就讲一件事。说完了这话，耶稣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”耶稣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就是犹大，对不对？他即使到最后，他还称犹大是朋友，他从来都没有露他的底，他一直给犹大机会。犹大常吃个贼，常常去偷那个钱囊里边的。耶稣知不知道？耶稣知道，可是父没有要他检举，他就没有检举，他照父所做的去做。恶人总要有一个人出卖耶稣，结果犹大自己就走上了这条路。好，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2章。22章15到22节，啊，这我们一起读。15到22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筵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”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说：“你们拿这个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神的国来到。”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递给他们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看啊，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。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。”你看我们的主是不是智慧之子？他很清楚，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他的事在经卷上都记载了，所以圣经的话都要应验。人子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所以你看37节，22章的37节，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这是以赛亚53章的话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所以这是神力的基督，所以呢，他就走上他命定要该走的路，在克西马尼园就去祷告。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，离开了马可楼，那他们就去克西马尼园祷告。那个时候，耶稣就跟他的门徒，特别是彼得跟约翰，他跟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因为黑暗掌权了。只有黑暗掌权，这一位义者才可能被送交十字架。”好，那他就在那边祷告。我们看一下22章39到44节。耶稣出来，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于是离开他们，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
就把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洒滴在地上。这一段话，有人说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补充说明这里哈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因为耶稣在客西马尼园，他很伤痛，不容易，对不对？虽然他跟父说啊，刚刚约翰福音十二章已经用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啊，我本来就为这个时候来的。我们讲好像讲得很轻松，可是耶稣当事者，他那个是非常的痛哈。那他这个时候又有点摇摆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。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”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为什么天使需要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？因为他几乎不容易，几乎不容易胜过，所以需要天使来加添他力量。那耶稣很伤痛，就祷告祷告。所以耶稣说，当黑暗掌权，当患难临到的时候，要祷告，免得我们失足，免得我们滑跌，免得我们入了迷惑。好，那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希伯来书第五章那边就讲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那希伯来书就补充说明说，他是大声哀哭，求父叫他免死。好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那这个地方只有客西马尼园这个祷告是适合，是好像是比较费的哈。为什么耶稣要大声哀哭、流泪祷告、恳求父神救他免死？对耶稣来讲，他不怕死，他死归到父那里去，那是极荣耀无比，跟父享荣耀。可是因为他的死是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才能救我们脱离咒诅，他的那个来地上的目的才能十足的应验。所以有人说他在客西马尼园呢，可能已经都快要撑不住了，已经可能都会死在那里了，太伤痛了。所以他就跟父祷告，父啊，你让我免死，让我死要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天使来加添他力量。好呀，好，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，他的苦是这么的深哈。可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十二章第二节却跟我们这样讲。希伯来书十二章这边勉励我们这些奔跑天路的人，啊。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。好，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这一些跟随耶稣的人。好，然后他第二节就这样讲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这篇道就是这句话。耶稣这个时候，耶稣是很苦的，他 是很苦的，因为想到十字架上要受那些苦，要跟父隔绝，是很苦的。可是呢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因着他的死，我们这些罪人呢，可以重生为神的儿女。这个喜乐是很大的，就轻看羞辱。父喜悦将耶稣压伤，父非常爱他的儿子。以赛亚书53:10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以赛亚书53:10-11，以赛亚书53。求神让我们明白，耶和华定义或作喜悦，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必在他手中亨通。神喜悦将耶稣压伤，神喜悦他那么爱耶稣，可是他却要耶稣受痛苦，为什么？这是神喜悦的事，喜悦将他压伤，神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的十字架引进荣耀的喜乐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，就是因为父看到经过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过程，要得到的那个大的那么好的一个结果，所以父喜悦将他压伤。我们再看11，他必看见，这个是就是指基督哈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你看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就是看到十字架之后的那个结果，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，就心满意足。这是父跟子的喜乐。约翰福音12，约翰福音12，我刚刚说，他进那个耶路撒冷，很多人都在赞美他，有希利尼人要来看他。那耶稣呢，却跟他们说，12:23-24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好，我们看耶稣这个时候讲，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就是要上十字架。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，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问你，麦子种下去结出来的，是不是跟那个种下去的麦子是同样品质的东西？是不是？所以耶稣落在地里死了，耶稣为我们被交出去了，他结出我们这一些人，是不是跟耶稣同质的生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清楚，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呢，是耶稣的生命。这个生命，这个是什么生命？很伟大的生命呢。这位神是什么神？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的神好小，他们神只是他们教会的神，或者只是他们那个城市的神，或者只是他们那个国家的神。可是我们圣经上所启示我们这位神是什么？是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神呢，统管权力的神。这位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，too good to believe， 对不对？好到叫人不敢相信。贾姨，你相不相信？ 你里面的生命是那么伟大的神的生命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汪大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神要给你的生命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主的生命？所以难怪希伯来书说，我们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？神将来要审判哦，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，他已经让我们免去审判，但是神还会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是另外另类的一个审判哦。神爱我们呢，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喜乐那么大？为什么父喜乐那么大？知道他知道他的儿子死了以后又可以复活，而且要带来那么多的人是成为他的孩子，新造的族类，所以喜乐那么大。那耶稣说，不仅天父喜乐，他喜乐，圣灵成就这件事喜乐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要喜乐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我请问耶稣讲这些话是什么时候？快要上十字架了。这他正为那么苦那么苦，父啊能不能除掉，是在这种时节里面讲这种话。他说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我因为爱父，你们都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我今天遵守父的命令，所以我要去上十字架，我在他的爱里，我的喜乐是满足的。这些是我对你们说了，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说，他因仰望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耶稣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。耶稣的羞辱是什么？我们说腓立比书第二章那边讲到说，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，那边讲到说他不坚持他跟父是同等的，他倒空他自己，然后呢取了人的样子，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，而且取了罪人的形象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，他倒空自己，他不坚持他跟神跟父是同等的，他成为仆人。再看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好了。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他一直降杯，一直降杯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意思就是说他不坚持他跟神是同等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当父的仆人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又自己卑微，成为拿撒勒人，一个很不起眼，人家看不起的一个在那边长大的人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成为一个罪犯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怎么讲？他说：“ 我是虫，不是人。不仅是一个罪人，我被对待好像我是一个虫一样，好像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在那边喘气，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够数过，我像水被倒出来，我的精力枯干，我的舌头贴于牙床。他被恶待，是不公平的待遇，他像虫一样那么软弱，完全不能挣脱。他就轻看羞辱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结果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以后呢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得荣耀，得荣耀。所以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，他不是说，哎呦，你们要想一想哦，我过不久我要很苦哦，你们要听你这个夫子的话，不是哦。他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其实是要上十字架。那十字架真的就引进荣耀，就得荣耀，得荣耀得权柄。马太福音28:18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整个宇宙因着耶稣倒空降到极卑，神把他升到至高，他就做主做王到永永远远。所以羔羊，被杀的羔羊配受称颂。好，感谢主。那耶稣得荣耀，记不记得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那个房子的那个墙都挡不住耶稣，他是荣耀的身体，都可以进到房间里面来。有他们门徒很害怕犹太人，门都关得紧紧的，他还是进到他们的里面来。那是耶稣穿着荣耀的身体，他得荣耀了。他跟他们愿你们平安，然后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那个时候门徒就领受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，那个圣灵的进到他们的里面。然后再过了40天，耶稣跟他们显现，要回到天上去以后，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你们要祷告，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。然后他就升天了。所以那个时候门徒就听话，120个人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等候。神给他们有什么感动，他们一定就去顺服。所以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12个人少了一个，还要补一个，圣灵跟他们讲，他们就怎么去顺服。就五旬节到了，圣灵大浇灌，那耶稣必须要得荣耀以后，他回到天上去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在他手上，他求父，父就把圣灵赐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我们不够有能，我们已经有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还软趴趴的，不够有能力，那是不是我们要寻求，要接受圣灵的洗？因为耶稣为我们受死，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回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得荣耀，他赐下圣灵来，也是他要给我们的。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 好，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哈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”耶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耶稣知道什么时候圣灵会来，他要回到天上去，他得荣耀了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他求父，父应许，圣灵就会赐下来。弟兄姊妹，只有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信仰才领受的完全。如果我们没有受圣灵的洗，我们看第八节，耶稣对他们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有人说做我的见证，其实英文就是是神的见证。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见证主，怎么样能够有全能的来见证主，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洗。那就是我们不仅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继续的遵他而行，圣灵继续不断的赐给我们，我们也渴求他，圣灵来临到我们，圣灵来提握我们这个人。圣经讲说我们来随从圣灵而行，随从圣灵而行，那神就可以借着我们行许多奇妙的事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让神所命定的事在我们生命中全然的临到，我们的生命是不得了的，我们的生命是不得了的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受一些苦难，上个礼拜我们在台中，在台湾有一个青年，他是做事业开工厂，那他做那个 LED 灯，那因为那个世界都有很多人都说你单单做这个东西都会亏钱的，美国政府是用政府的力量来帮忙哈，那台湾那个政府没有帮忙是没办法。那这个青年是一个爱主的，他说他熬了3-4年，他有50个员工，要负责50个人的生活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他说主啊，我四次我都跟你说我不要做了，因为你曾经有6年是大赚钱，可是后来呢，因为大家都雨后春笋，结果雨后就亏了，那怎么办？”他说以前都有人，因为他是很智慧的人，有人都愿意来投资，现在都没有人愿意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不要做，可是你一直要我做，到一个地步熬不下去了。”他太太说我们高雄有一户人家，因为没有钱，全家5口烧炭死掉，我们是为50个员工还要负担不晓得多少的家，50个员工如果都结婚了，不晓得多少个家庭。主啊，他们在祷告，真是苦啊。结果我们的大卫牧师呢，这个是正在进行哈，我只是点到为止。这个大卫牧师刚好带人家等候，那刚好看一本书，这里面居然有这个弟兄的名字。那篇文章刚好讲到，地上神所造的万物生灵都仰望神得食物，诗篇104篇哈，穆安德烈讲到关于等候这一方面哈，他居然这里面居然有这个弟兄的名字哈。那更好，在这个之前，因为我大哥啊， 就是我的姐姐说要回南部去看她的女儿，那大卫牧师要回南部看我大哥，关心我大哥，而且他们就聚餐，就从我姐夫那边听到这个弟兄他们的厂发生财务困难，起先我们都不知道。那我们大卫牧师就觉得我要去碰这个事吗？我也不能帮他忙，对不对？他就为他祷告。结果礼拜天要他带等候聚会，他会分享他的心得，有时候也会读穆安德烈的文章给他们听。居然看到这个弟兄的名字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是不是你要我打电话给他？”就两个印证，就是这结果演上去南部，听到他财务困难啊，在仰望主的时候，看到这样子，我说：“主，是不是你要我打电话给他？”所以牧师就打电话给他，然后你好不好？我说：“不好，不好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不好？”他没有跟他讲。我姐夫跟他讲的是，我说为什么不好，他就讲那个情形。那大卫牧师就仰望主，就介绍一个人跟他们连线，结果对方呢就说他信任大卫牧师，他说就在这个时候，早一个礼拜我们也帮不了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因为他们有一个申请一个什么执照过关了，所以可以处理。好，结果我们这个弟兄的太太是我以前的主日学学生，以前得癌症，癌症得医治的。他说这么好，好的叫人不敢相信。好，原来他们的厂本来说，那我们就上个礼拜五如果再没有资金挹注进来，我们就要宣布关门了。好啊，可是礼拜三大卫牧师让他们双方接洽，他太太说好的不敢相信，他太太礼拜四马上上来，到底是真还是假？那后来呢？他们说下个礼拜一签约，很大的钱，很大笔的钱，本来厂说那4000万就卖掉了，人家跟他杀到3200万。可是对方说我们不买你们的，我们投资1亿元，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。他太太说太好了，好的叫我不敢相信，所以要上来看看是真是假。那有一个人就跟他解释这个是什么个情况，他说因为我们有人信托他们的财务给我们，要我们帮他们找合宜的投资的对象。那透过大卫牧师，我们知道大卫牧师是可靠的，大卫牧师信任你们，所以我们相信你们是可靠的投资的对象。就是有人有一笔资金，他们因为他们要用钱赚钱嘛，他们要找到好的那个厂商，那个工厂钱可以生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如果投资错误就亏掉了嘛，那他们只是人家受托的，那刚好就是神这样子，你不觉得很奇妙吗？如果大卫牧师没有回去看我的大哥，也不知道这个事，他如果没有去看那个等候句，刚刚好104篇就是讲到所有都要仰望那个神的供应，就那么奇妙。Too good to believe， 我在想，神给我们的福分也 too good to believe。也许我们基督徒都没有想到，说神给我们的福分是那么大。耶稣说，来世得永生，今生得百倍，不是说一万就有100万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各样的福，身心的健康，我们所需要的供应，就是恩典够用。所以我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大有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已经成全救恩了。志刚常常讲一件事啊，那个罗马书8章，志刚圣经很熟哦，他常常用这个话来鼓励他自己，也常常讲在我们中间。第 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个弟兄是为神而活的，他当时开那个工厂是为了，是有神的，有神的那个吩咐，是为了神而去开那个工厂的。那他说几年前他熬了三四年，他跟大卫牧师说，那个时候我听你讲到说，神如果要用一个人会先制作一个人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话听进去，就让神制作三四年，可是实在是不容易，四度想放弃，就在这个最后已经都要那礼拜五就要宣布了，结果礼拜二礼拜一他们礼拜五就要宣布了，五号就要宣布了，五号是礼拜四，结果就接到大卫牧师的问候，那讲这个，那一天那个弟兄都哭了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看见了三件事，这是第三桩，我相信主会得着这个弟兄一辈子好好的来爱神，而且要成为一个等候神的人。因为我看过几个见证，有两个姐妹她们都走到山穷水尽都没有人知道，后来我接到信，他们跟我讲，有其中有一个跟我讲说，哦，几年前我身无分文，我还是去聚会。我说阿巴夫，你知道，因为她是很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，她的衣服都很漂亮。后来爸爸因为投资不当，整个破产，结果她都没有了。可是她衣服还是很漂亮，她站在那去聚会，可她身无分文了，她又不是传道人。他说，阿巴夫，你知道山穷水尽，他说那个时候一个传道人呢就给他钱，说，啊，他是一个乡下的穷传道，怎么给我奉献？可是他觉得很纳闷，哦，那对方跟他说，你就收了，哦，他说，哦，阿巴夫，你知道。后来这个姊妹非常爱主，他被神的爱感动，我说，神，你是真神。另外一个也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被 fire 掉，也是山穷水尽，不敢跟妈妈讲，啊，他也是给他一个奉献，他也不是传道人。哦，他们觉得神真的是知道我们的需要，这两个人都非常爱主，所以我相信这个弟兄以后也会非常爱主，因为他们经验到神爱的时机，那就在最关键的时候走到尽头了，没路走了，好像神网开一面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走到我们生命的尽头，主耶稣，我全然来听你的话。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的自作聪明，把神的祝福挡在外面，我们自己的小手要去抓，抓的其实不是对我们最好的。聪明的孩子说，爸爸，你的手比较大，你比较会抓，你帮我抓，我不要自己抓，这种人就蒙福了呀。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他喜乐那么大，大到一个地步胜过他那么锥心的痛苦？为什么天父喜乐那么大？耶稣说，你们如果照着我的话去做，你们的喜乐也会充足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，我们如果听他的话，他要给我们的福分是不知道有多大，是人心未曾想过，人耳未曾听过，人眼未曾看过的。真的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回转向孩子的样子，越单纯，好好听神。所以我现在呢，是对读圣经、对神的话，是比以往 更加的认真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借着这本书要指点我们人生该走什么路，来叫我们蒙恩。感谢主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许多美妙的事正在发生。